好的，那欢迎继续收听南洋放送局第二季的不知道第几集的播出。这一集里面，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老朋友彭志颖、志颖、琪琪。然后在上一集里面呢，我们跟远在欧洲的陈婉颖访谈第十五届卡塞尔文件展。那我们提到说，这一次的卡塞尔文件展，因为邀请了 Ron Cooper 这个印尼的策展团队，然后也引发了许多的算是争议或者讨论。当然，我们的来宾也提到了他在欧洲的经验，提到了说这个展览在西方或者在欧洲脉络里面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过去都是一直在这个全球的艺术世界里面设法去找到自己的实践的位置。当然，我们也可以不随着卡塞尔文件展而去起舞。这样讲好像有点那个但是就是卡塞尔文件展是一开始我们在认识当代艺术世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说，哎，那这次的争议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思？那上一集里面好像就是主要是在德国的这个文化战争的脉络里面去延伸这个讨论。那所以我们这一集邀请到的来宾志颖，就是因为他长期都在德国。那或许他会提供我们不一样的观展的经验。好，首先欢迎志颖。那志颖，你要不要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你的背景，然后你这次是什么时候去看这个卡塞尔文件展？
好，谢谢 Ricky，然后很高兴可以来参加南洋放送局的Podcast。我自己平常有很多的时间是在德国的柏林，因为我在大概10多年前的时候去这边留学，然后接下来后来就把工作室设在这边，所以今年也很幸运的刚好碰到了。很多大展，因为欧洲刚开始解封嘛，所以很多展览就开始回到所谓过去的正常的轨道。那我也借由这个机会去看了卡塞尔文件展。然后今年蛮有趣的，就是这等于说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来自亚洲的艺术家参与展览。然后王颖也提到这个是一个文化战争的状态，我自己是还蛮。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等于说我也花了一段时间生活在他们那样的语境底下，我很理解这一个为什么这个战争会引发成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然后我自己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然后我觉得的确可以理解两方处在的矛盾是什么。那也许我们等下也可以稍微的来碰触一下这个主题，对。
好，那今天没有特别的一个写一个问题的草稿，我想说直接就请志颖来聊一聊，说他在因为上一次其实我们已经聊了非常多关于这个文化战争的始末，那事实上我自己也觉得是对听众来说是蛮硬的，所以我在跟志颖讨论说这次要聊什么的时候，就特别说，哎，那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作品，那你特别喜欢的是哪一件？然后在整个你观察到的一些艺术家朋友的反应里面，对这一次的作品，甚至说对于这一次策展的方向或者规划，或者说他们的问题，就有什么可以一次就是一起讲这样。
好的，我可能会比较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因为我觉得像上一次的南洋放送局已经把很多很详细的资料和背景都已经解释得蛮清楚了，所以我可以比较是以一个参观者的角色，还有我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因为刚好也就是10年前吧，就是上届的卡塞尔文件展，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跟也是这一次算是有参与到争议的核心的这位艺术家 Hitto Staya 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在第一次去的时候 也是跟着他一起去的。那当然那时候还不太理解，就是这个这整个工业是怎么发展的，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花很多时间在派对啊，在玩啊。那当然这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选在就是在所谓的预展的时候去的，所以也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派对，但是就是从可能过去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到现在其实去了就是见到很多的朋友啊，还有圈内的大家的熟面孔这样子，那感觉也就不太一样。那譬如说譬如说我们就有遇到来自越南的团队嘛，那三 Collective， 他们就在刚进卡塞尔的火车站的旁边有一个展场叫做 WH22， 他们就在那边自己弄了一个菜园。那这个菜园呢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进去看它就是一个所谓的这种德国叫 Beer Garden 嘛，就是它就是一个有贩卖啤酒的地方，然后旁边有一个花园，但是他们把里面的这个菜园呢是种了很多在德国你买不到的种子，就是很多他们可能越南的香料啊，或者是他们的菜料理会需要的一些植物。那他们去跟附近的越南的移民去要了这些植物的种子，然后来做这个菜园，然后最后再跟一样是跟这个社区做分享。然后我觉得这个计划就对我来说蛮好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介入当地，然后也因为他没有提到，就是我们去聊的时候他没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些种子呢是禁止的，就是说它是不能在德国种的，有可能是因为它有某些毒素啊，或者是或甚至你本来就不应该带种子进入欧盟嘛，所以其实他们有些很多是偷渡进来的。那等于说是以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去打破等于说原本可能因为你要怎么去禁止一个食物还有一个饮食文化的发展，那他 以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去分享这些资源，我觉得是的确可以跟当地的越南很多的移民去对话。那另外还有一个蛮令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所谓的 Goose School， 它就是在这一次的主展场的Felicia Nong 的大厅的一楼，它其实就像是一个有点像是因为观众大部分来的人都会先从 Felicia Nong 也就是他们的主展场开始看嘛，然后它就有点像是给大家一个简介说我们这次展览想要谈什么。那 Goose School 当然就是包括 Ranlupa 他们在印尼的有三个团队一起做的一个像是自我学习的一个学校。那我还记得好像是14年还15年吧，我跟那时候跟有个艺术家叫吴奇玉，也是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沈森森，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计划去印尼，然后就是去参观 Ranlupa 那时候的空间。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他们就是在他们做 Group School 的之前，可是我们那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很强的生命力，只是还不理解，我们只看到说他们的空间里面这边有跳蚤市场，那边有电台，然后后面在做展览，可是我们不太知道说这个东西是艺术吗，还是它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文化中心，或者是它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到这一次的这个 Goose School， 他们把整个展场变成是有点把自己过去的经营所谓的 collective 经营团队的经验理论化，它在里面有很多的概念图啊，还有分享说怎么做团体，或他们自己之间是怎么做合作的，然后譬如说还有做出一些卡牌游戏啊，或是棋类的游戏，去让彼此认知团体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些技术，所谓的团队的技术。然后包括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这个展场里面他们很多人都很常的提到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吧，就是经济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可能在以前学院的时候做团队啊，做团体啊，其实都是会有一种一股脑的热忱，但是很少人会去谈钱。可是我发现他们的很多团队很重视包括 阿德达马旺，就是 Ranrupa 的算是总监吧，他在开幕的时候，也就是文件展开幕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所谓经济模型怎么运作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整个模型运作还有团队本身都是他们很在所谓执行计划之前就非常重视的部分，这点也是对我有蛮多影响的吧。
嗯，那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你刚刚是说你在也是那时候去，你跟深陷计划有去过嘛？你那个去的那个空间，我记得也是好像它是一个横的，然后有点像仓库那种感觉，然后最后一个是类似 studio， 就是拍摄或者是。然后前面有那个 Lulu Radio 嘛，就是等等这样，然后前面还有卖东西 blah blah blah， 当时就是觉得哇靠，就是印尼人很屌啊，做的东西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在2019的时候，我跟那个丁长文，后来我又去做，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在找植物园的一个计划，但是他没有做完这样。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到了我们跟阿志就是另外一个印尼的艺术家，他其实也是Ranrupa 一部分的成员，但是他自己有另外一个团体，就是 Cut and Rescue， 然后有来过台湾。那我们就约在那个地方，就是然后就是顺便，因为我没有去过新班的那个 Ranrupa， 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其实就是 Gun School，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点搞混，就两边是不是其实就是有一些重复的人啊，或者怎么样。但是 Gun School 给我感觉好像更像一个开放式的学校，那包括他们后来也有邀请，算是 TCAC 这边有策划，就是台湾的台北当代艺术中心，那他们有发起一些成员，然后去这个学校参与很多工作坊啊，发起一些工作坊。那当然我们在台湾这边会申请一些补助，那但是他们那边就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这样子就是算是一个很活跃的一个点，这样。
对啊，我这几年觉得最感慨的，因为你刚刚提到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就是这当然是等于说对台湾、对台北本地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所以我有那时候其实也在想说，哎，对，要是台北当代艺术中心还在的话，搞不好这次就会在 Felicia 弄展出，就蛮可惜的。不过我刚还要再讲一个快速分享一下吧，就是因为这次我有提到，就是其实十年前第一次去文件展的时候就是跟 Hito 一起去的嘛，那这一次我去看预展的时候也有碰到他，然后他刚好也在布展，然后没有想到过了两三个礼拜，现在是多久了，反正他现在就前几天就是宣布要撤展了嘛，他就不展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快速跟大家讲一下他做了什么，因为大家可能没看到他的作品，就是后来去的朋友。那他就是跟一个叫做 Inland 的团队，然后他们其实是应该是主要在西班牙的一个团队，他们就是研究很多就是生物啊，还有怎么样去用去介入乡村还有农业的方式去看去做艺术计划。那 Hito 就是在算是这个团队里面，然后他展了一个。应该是我听朋友说，其实是在他今年在那个首尔的 NMCA 他们国立美术馆的个展，其实就有展出的一个新作品。那他就是跟了一个生物学家，又是一个牧羊人，然后去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他过去的风格吧，就是有点就是纪录片，但是主人翁本身又非常的极端，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生物学家，但是他同时又因为他的理念去做了牧羊人，然后他里面还做了很多的像过去一样的动画。然后同时间他们因为这个 Inland 的计划就是要做一个所谓的 Cheese Coin， 就是起司币吧，但那个币不是我们所谓的虚拟货币，而是他们希望把起司作为一个通货的单位，所以你在外面其实大家可能常会忽略，他们其实在外面的花园里面也盖了一个卖起司的一个商店这样子。然后它里面的影片有一大部分其实是由 cheese 去控制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展场里面有一大半就是有做了很多的有点像是生态球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把起司放在里面，然后做了接了很多感测器， 然后这感测器可以控制这个生态球里面的湿度、温度各方面的数据，然后用那个去决定播出来的影片是什么。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有 cheese 控制的影片，那这个也是在 Hito 他的那个展场里面的。不过现在我上周有朋友就是拍照给我看，现在是入口已经关闭了，所以就看不到这个部分的作品。嗯、对，
对，就是因为为避免说有些朋友他没有听到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其实有提到说 Hito 他就是在 Ade 的这个公开信没多久之后，他也发表了一个关于他决定停止在展出他的作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声明。那其中就有提到说他的主要的考量，他其实并没有是指控或者偏袒哪一方，但是他就提到说他觉得对于说展场或展览本身能够去处理这种复杂性的议题的能力，他就是没有很有信心。那再加上他自己也对于听到某些工作人员处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工作环境里面，在上一集的分析里面，其实婉颖已经有稍微介绍到，特别是婉颖，我觉得他蛮好的是说，他也站在德国这边的艺术圈成员的角度去思考说，那他们必须在这个展览过后继续留下来去面对这个文化战争的一个角力。那所以他们的考量可能是跟我们这些其实外部的人是不一样。当然这个也带出一个争议，就是好像这个文件展变成这好像 还是又变 回了一个德国本身的文件展。当然这部分也是牵涉到说这个展览本来就是为了要去修补德国的一个历史伤口而那个就是创办的这样。那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会还是比较在作为艺术家的志颖身上，因为我们跟志颖认识也是非常久了。那上一次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邀请志颖还有谁啊，就是奇遇雨杰深深
石
宇，对，我们有一期专题、
对对
对，
那很好玩，
对对，很好玩。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大家也是互相因为时间不一样这样一直在挣扎这样。那在网络上沟通的时候就然后就看说哎，自己怎么现在又在闭关了，然后又在检疫了，然后这次邀请他之前又他说因为他又在闭关了，所以我就说那好，等你闭关结束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录音这样。那所以我总觉得他好像一直在闭关一直在检疫当中，就是非常辛苦，但是也是因为这两年来就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必须面临这样的挑战。所以当然也就会更好奇，因为上次看到他的展览是在去年了，然后在 MOCA后来也有一篇文章是总是春光乍泄，就是会想要请你继续介绍说那你今年拥有什么样的创作的计划，那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嗯，好，对啊，就是我们因为怕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之前玩了什么好玩的，所以我这边也快速讲一下，就是跟 Ricky 还有奇遇深深与杰诗雨我们就是有一个一起有点像是用书写的方式来讨论去中心化，还有最近很风靡的这种所谓的区块链的一些技术，我们有发表在 Ricky 的平台上面，然后这些文章大家都可以上去看，我们邀请了很多很棒的作者。那这计划有继续在执行，然后我们也平常都会一直保持着说是讨论，但事实上就是互相的抬杠的这样子的沟通方式。然后我们也就是蛮喜欢的，就是到底怎么样合作，一起做计划，然后一起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辈子的课题。然后的确就是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已经被就是因为台湾的隔离政策会比较严格一点，所以就是每次回来就会需要隔离的久一点，所以过去来说因为机会成本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一直很常回来。那也很高兴说最近开始比较解封了，所以就趁这次机会也回来做一些之后想要做的研究。那现在只是我遇到的是隔离三天嘛，所以对我来说还蛮简单的，就是追一下剧就好了。然后最近的话我刚好在巴黎做了一个个展，那这个个展呢是跟藏品有关，因为我一直对 博物馆收藏品，还有博物馆怎么规训观众，怎么作为知识的一个怎么建立一个知识的话语权的这个方式，还蛮有兴趣的。那我在研究的其实最近这个展览，因为它是在法国的巴黎，所以我其实就选了一个巴黎的博物馆，它在一个叫做枫丹白露宫的博物馆里面。然后我知道就是如果你有念过台北艺术大学的话，你说到枫丹白露你就会想到学校背后的一个应该还在吧，就是一个住宅区，他们叫枫丹白露、
哦、
印象中。对，然后对，我一开始知道枫丹白露是因为在台北艺术大学背后的一个社区叫枫丹白露，但后来才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皇宫，然后里面有一个博物馆叫做中国博物馆。然后它虽然叫做中国博物馆，但其实里面的藏品有很多的国家，有西藏，有泰国，有日本，有韩国。所以它其实只是因为对当时的法国皇室来说啊，亚洲就是中国这样，所以他们就做了这样子一个博物馆，然后叫中国博物馆。然后里面大部分藏品呢，其实是当时他们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抢夺来的物件这样。所以我其实就是在讨论，就是首先近年的欧洲一直就是在关注归还非洲有问题的非洲藏品的这个议题嘛，就是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贝宁铜像 Benin Bronze， 他其实就是当时去把贝宁城烧了然后全部抢过来的东西，那这个就是现在争议最大的。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在这一片的很延上的讨论之中，但是其实它也是很相对的局限在欧非的藏品，也就是说在很多的其他方面的藏品是没有被进入在这个话语的谈论里面的。所以我就想要去打开一些更多的可能性，譬如说讨论那鸦片战争的藏品算是什么呢。然后我其实之前在英国的时候也有去看大英博物馆，它里面有不止大英博物馆了，还有一个在牛津那边有一个叫 Pitt Rivers Museum， 他们也有收很多当时的，因为等一下也可以请 Ricky 分享一下，他们有收当时的其实就是日英博览会里面的所谓盖的这个 Human Zoo 人类动物园，有展出这个台湾组的部分嘛。
嗯，好，接我嘛，
好，你讲一下台湾组的部分啊。
我想，我其实我本来想要先问你别的问题，不过我先回答一下，就是因为这个部分的话，主要是因为我在前一阵子比较会对博览会的议题，因为我前一阵子也许大家有听南洋放送局这个题目，最早是我们在全岛资料库的时候做广播的这个研究，那这个广播的研究其实最早跟台湾的博览会的播放是放送，哎，就叫放送是有关的。那最早是在一次博览会里面实验放送，那后来等到了台湾实战了40年台湾博览会的时候，又继续有其他更多的一些展示的关于殖民地展示的一个议题。那说到殖民地展示，我们就会知道说早期的博览会里面会把一些比较原始或者比较这个，因为这个议题是其实现在变得很敏感，就是当然就是说被殖民地的人，他通常他们的部落或他们的民族会被当成是一种展示物，他们就是邀请他们直接在里面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变成是一个展示品。那日英博览会的时候，展示品最早的时候是我跟那个印尼的艺术家就是 Siafia Tudina 就合作，就是要写一个南洋放送局的这个 podcast， 然后我们就找啊找，就跟很多人讨论，找，然后就是找到说，哎，那其实当时有一批原住民，就是在这个日英博览会的时候去了伦敦，然后还有接受了这个报纸的访谈，然后这个报纸就会说，那你来到这边看到这个先进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国家文明的国家怎样，他就说啊，那你要买什么东西？他说、哦、我想要买鞋子，还是我记得有这一类的报道，然后这个报道是好像在。不晓得是在《泰晤士报》还是哪里，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是后来我在查那个就是胡嘉瑜，就是一个已经过世的一个台大的人类学者的著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特别整理的，不只是这样子的脉络。那其实 从18、19世纪开始来到远东国家的很多冒险家，他们也会不见得一定是掠夺，但是也有可能他们是透过交易，或者是因为你要跟那个原住民换礼物嘛，他们就会带一些，他们就是要去。所谓的番地，就是后来被日本人说的番地，可能那时候连日本人都还不在哦，就会有一些探险家，那他们就会去交换一些礼物等等等等，这样子历来都会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来自东方的一些藏品进入了这个博物馆的体系。但是确实啦，就是在志颖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在台湾这边我看到除了人类学界以外，是没有看到艺术家或者是看到。其他的比如说像甚至连美术馆或博物馆，其实也没有在讨论这样子的议题。那但是我其实我知道说这个你提到这个枫丹白露的这个作品，其实只是其中一件嘛。那还有其他的作品，比如说像有一个叫做什么 Fantas 马格利亚，是我这样拼不晓得对不对？那它也是一个有关于中国的这个幻象，或者说这个幻象之物如何自己去发出声音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所以我就会对志颖他的研究取向的转，能不能说是一个转变，感到有一点好奇。最主要是因为最一开始我在跟志颖。合作呢，有邀请他写的文章在《数位荒原》上发表的时候，他其实是对中国人怎么样在非洲去收集非洲当地的木工的艺品，甚至成立了相关的博物馆。他对于，也就是说，这个研究的主题或对象，其实是应该是说，如果我们是说这个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底下的一个客体的话，这个客体。当时是非洲嘛，那但是这个研究好像渐渐的在最近的作品里面开始有一些中国的因素，那甚至像这一次是中国直接是变成是这样子一个被凝视的，或者是被剥削的这样子讲嘛的课题，那我是蛮好奇或者也蛮想听听看自己怎么讲的，甚至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可以介绍。
好，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作品，中文叫做《幻境》。它其实，它是一篇文章的名字，《Fantasgonia》。它其实是一篇文章的名字。然后那篇文章当时是一个英国作家，他去德国柏林的所谓的叫做 Academie der Kunst 柏林艺术学院，那时候是1929年，也就是差不多快要100年前的时候，他去看了一个当时在欧洲最大的亚洲艺术展。那主要的就是中国的藏品，因为那个时候有一股这种所谓的中国热，就是很多的有钱人他们想要去收集这种带有东方风味，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为主的藏品。然后，我在切入的点是因为这个作家他的写法写作，他去描述这些作品的时候，他并没有选择用他主观的语句，而是他去想象这些艺术品，他们在午夜12点之后突然醒了过来，然后自己介绍自己，或自己跟别的作品之间产生对话，有点像是我们前几年看的这个电影叫做《博物馆惊魂
夜
夜
惊魂
》，
还
不
是
还对
对，
对对，就是一个蛮通俗、蛮有趣的一个文本这样子。然后等于说，他在1929年的时候，其实就写出了这样子的文本。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为什么他会去想象艺术品讲话？还有因为我们其实都，如果我们在读这个所谓的西方体系接续下来这个所谓的后殖民理论的话，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到底所谓的 subaltern，就是所谓的服从者或者是刺激
底
者、
层
自
的，
己人可不可以讲话
对，
这件事情，那我想再更进一步问说，那 sculpture 可不可以讲话？就是那如果当这些 sculpture 这些雕塑品讲话的时候，当然它不会讲话，物理上来说，但是它的确在这些文本、这些艺术评论，或是透过了西方人的笔 去说话了，那它又代表了什么意义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观点去讨论这些藏品，那的确是有一个不同的转向，也是因为我过去其实的确是在研究在中国的馆藏里面的非洲藏品，但是我发现它其实因为中国的近年成立的这个馆藏学习的是一个法国的博物馆学方法，那如果你继续追踪的话，需要去了解这些方法怎么成立的话，就必定需要回到所谓的这个前几个世纪的殖民扩张时期，因为它就是因为这个全球的殖民扩张历史才造成了这些人类学博物馆今天的面貌，所以必须去追寻更早以前的历史。那在那么早以前的历史去看的时候，当然我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台湾的影子，所以的确就像我刚刚说，我有去看这些台湾族的藏品，然后蛮精彩的就是他们其实也有那个时候在日英博览会的时候也有发了很多的套卡明信片，就是把当时的这些所谓的 human zoo 这些人类动物园的展示的人作为他们的明信片的主角，然后去发行。然后后来如果从我们摄影师的角度去看的话，还有还蛮多很有趣的点可以讨论，因为他们其实后来有去把一些后置，就是去后置一些图像，譬如说有一些背后可能有一些骷髅头，他们觉得看起来不雅，就把骷髅头后置掉了。但其实它是你的祖，它是其实是一个原住民或者是当时那个社会脉络下的一些祖先，所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议题，这还有很多可以去追寻的。那我自己的话是希望能够再打开一点，就以一个博物馆学还有西方的人类学博物馆的建立史这个观点去重新诠释，或是去理解说这种来自他方的物件在当代的脉络是什么，尤其是没有被讨论到的这些物件。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西方近年的讨论，尤其甚至在东方也是，就是就我们的艺术杂志啊或评论，大多也是在讨论说，诶，今天德国归还了几件贝宁铜像给奈及利亚，但是我们就从来也没有讨论过，譬如说我们的博物馆有什么，譬如说我之前有看到林家花园其实也有办过非洲藏品展览，那这部分我还要再去研究一下，这是我之前翻资料的时候看到。还有譬如说我们的故宫其实有蛮多可以讨论的，可是需要理解故宫的藏品的话，我觉得就无可避免的需要理解到底中国文物是怎么流散的。那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那我现在先去理解一下这些流散的文物在西方博物馆是怎么样，那也许之后等我能力或是知识比较充足的时候，我也还蛮想要来去讨论说台湾的博物馆里面，台湾的人类学的文化博物馆里面的藏品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其实你讲蛮好，就是因为中国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caption，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标题，然后一个其实它也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包袱，所以你讲中国的这个藏品这件事情，它很容易就会掉进一个民族主义或者国族主义讨论的陷阱里面。可是这样听你这样一讲的话，其实确实它比较像是一个知识建构的，特别是关于博物馆这个知识建构的一个体系以及框架，它的这个图式是怎么样形成的，它具有哪些要件可以去讨论这样。那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非常这样的有趣。那最后就是好像我有在网络上也有看到一些讨论关于博物馆里面收藏了来自于非洲或者是其他地区的原住民或者是部落的一些作品，那将来这个所谓的博物馆的这个转型正义要怎么进行，他们提出了就会有一些标题说，哦，那数位技术会不会是一个解决之道，那因为现在有很多是比如说 VR 或者是 3D 扫描，它可以把这个东西几乎整个复制到一个数位的一个模型里面，然后现在也有所谓的 non-fungible token NFT 可以去做发售，可以去贩卖去中心储存，哦，又是去中心，现在很热门这样，然后所以好像又会回到我们今年以来一直在触碰的一些议题这样。那 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这边有没有什么案例，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结论，这样子，关于今天的这个讨论，这样。
对啊，跟 Ricky 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在最近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讨论最近这个区块链还有 NFT 的发展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感到非常兴奋的，算是一个新的媒材吧。
我们这样应该不会转弯太激烈吧？希望大家跟得上哦。
我觉得不会，因为的确是有关系的。因为凭良心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 NFT，它碰触的其实还是一个美术史学中很经典的问题嘛，就是到底怎么灵光或是 aura，它是怎么样去数位化的？我们要怎么样让数位可复制的图像充满灵光？也就是用怎么样用数位的技术去给他们一串号码，然后有一个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aura 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回到了一个还蛮经典的问题。那你说它怎么样可以去介入现在的这些所谓的博物馆的转型，还有解职的一个过程？我先说答案，就是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技术才刚开始，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但
是，
是我自己最近有加入，比如说因为我这几年花一些时间有在西非洲做一些研究，然后其实去了之后发现，其实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然后还要跟当地的艺术团队做合作，所以其实我是不断的有再回去。然后他们近几年就是，比如说我常去的一个国家叫多哥，然后我就参与他们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艺术家或者是什么家，因为他们如果你要以台湾的观点来说，可能就是没有台湾的工作分配这么完整，但是以另外一个观点来说，就是他们其实同一人都会兼很多的职，所以我参加一个这个叫做War Lab。就是我常会跟他们一起做不同的合作，然后他们就是算是一个 lab 吧，就是一个实验室，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有运动分子，有建筑师，有音乐家，就是大家都什么都做这样子。然后他们最近在弄一个叫做首先是 Hubcity DAO，Hubcity DAO 就是希望用 DAO 的形式去解构所谓的科技之都，因为你们知道，就是现在西非洲。啊，其实不止西非洲，就是各个地方都想要盖一个科技都市，都想要有一个高科技的都市。但是其实，在非洲的语境就是，其实他们盖一个科技都市是，很明显的是盖给有钱人的嘛。所以，可是一个科技都市应该它的技术应该是要从底层开始解放，所以他们这个 Hub City DAO，他们希望从底层的观点去理解，或让大家去有这个工具可以去使用，怎么样去用这些所谓我们前端的科技，譬如说，怎么样去做垃圾回收，然后用垃圾回收方式去收集点数，类似这样子的一些概念去解决生活中的最基本的问题。然后最近他们又开始有一个新的计划，在这个框架底下叫做 Restitution DAO，也就是怎么样去归还雕塑的一个道，然后希望用这个道去，他们目前的计划是希望去跟很多的西方的博物馆谈，然后他们要去找到说他们的那个藏品在，譬如说在多哥的什么地方的村庄是从那边拿来的，然后去跟他们谈说，他们发一个 NFT 给这个博物馆，然后是所谓的有认证的 NFT，然后希望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跟他们换雕塑品作为一个归还的一个手段，那这个是我听他们目前在进行的一个想法，但是据我所知，直到现在还没有实际的有博物馆愿意参与。那有博物馆愿意参与的话，我相信它必须会是一个，就像我们刚前面提到，一个博物馆的范式转移。我相信在不久将来，这个范式转移会越来越明显，然后有越来越多博物馆参与所谓的这种解职的过程，那在那个时间点来临的时候，我相信这一个 restitution 道应该会可以起到它该有的作用。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我相信还是有的，所以也可以我相信就是大家一起可以来想象，就到底这样的新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然后我们也会接续我们自己的讨论，对啊。
好，谢谢志颖。那非常希望有机会可以在台湾再看到你在法国展出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虽然是 收藏跟中国的藏品有关的议题，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在台湾应该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展出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是诚如你说的，就是关于这些不同的道，然后这些不同地区的人们想象科技在归还文物或者在其他实践居住正义以及其他方向上可以有怎么样的做法，那都还是在进行的尝试当中，那对台湾来说，或许也有一些可以接触或学习的方向。OK，好，谢谢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